大家好，为大家邀请到拥有20多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请问现在有什么好房子值得推荐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目前有一栋 Mountain View 的独立屋，它有3睡房、2套半卫生设备、2000尺、双车库，交通方便，可步行到大华超市，叫价100万。
本周六周日开放，欢迎参观，请来电650-857-1000，还有精美礼品等着您哦。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紧急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1/10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3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丽君，欢迎你收听诗语专栏节目。人体第六感，每一个人的一生中恐怕都会有一次碰到突然萌生的奇怪感觉，在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会突然意识到这事有一次曾经发生过，我曾经到过那里，做过这件事，听过这样的话，当时也是这样的灯光。在那一瞬间，大脑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说是它认出了当时发生的事。这种现象就称之为记忆错觉，也称回忆幻想。人为什么会出现对未来的回忆呢？科学家称这类感觉叫第六感。第六感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有些人对第六感的存在深信不疑，而有些人却认为是无稽之谈。古希腊科学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认为人有5种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但是生活中许多人都相信还有直觉或者第六感的存在。第六感到底存不存在呢？科学家至今不能给我们确切的回答。加拿大心理学家罗纳德近期进行了一项实验，也许能为第六感的争论增加一些注解。罗纳德的实验分析说，我们的视觉系统能产生一种强烈的深度感觉，它能察觉到某物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我们的智力难以对该变化进行形象化处理，并且不能说出发生了什么变化或哪里发生了变化。因此罗纳德提出， 相信第六感存在的人可以从这一现象中找到很多的解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视觉研究员丹·西蒙斯认为，罗纳德的发现或许标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有趣的注意机制的存在。在区分精确感觉和盲目相信的工作上，罗纳德的研究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另外一位认知神经科学专家认为，罗纳德的研究方法比较奇特，结果值得探讨，但是按平常心理学研究的方法去审验其结果，可以发现罗纳德提出的结果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认知心理学将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是对内外刺激决策与选择中所得到的内部表证，它包括感觉输入的变化、简约、加工、存储和使用的全过程。这样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罗纳德的实验中，实验对象能够凭直觉感到前后看到的图像发生了变化。第六感也许就是这样一种不完整的认知。认知神经科学发现，每一种感觉都是有其神经通道的，只有脑代谢功能与生理成像功能结合起来应用，才能得到空间和时间分辨率较好的结果。罗纳德所做的实验，如果用认知神经科学方法来分析，恐怕不仅现有观测技术的性能难以达到要求，而且没有现成的分析方法可使用吧。有专家指出，从自然科学或者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看，目前第六感还不是科学的概念，因为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有除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以外的感觉通道。但去年底有消息称，俄罗斯解剖学、生理学及心理学等学科的科学家们依据解剖学与生理学原理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称，人体确实存在着除了五种感觉以外的第六感觉。这是科学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有人异想天开、哗众取宠。有些事情，人类目前所具有的能力和技术手段尚不足以证实或者给出清晰科学的解释。第六感到底有没有，还是让时间去回答吧。桃花源记，陶渊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胜一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百步，豁然开朗，土地平阔，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纵坐，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俱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虑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世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鱼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诣太守，遂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好， 那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东晋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个人以打鱼为生。一天，他顺着溪水划船，忘记走了多远，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两岸几百步，中间没有别的树，花草鲜艳而美丽，花瓣纷纷落下。他对此感到非常的诧异，继续往前走，想走到林子的尽头。桃源的尽头正是溪水的发源地，便看到一座山，山上有个小洞口，隐隐约约好像有光。渔人便下了他的船，从洞口进去。起初洞口很狭窄，仅容一个人通过，又走了几十步，突然变得宽阔明亮了。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宽阔平坦的土地，排列整齐的房屋，有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池泽、桑树、竹林之类，田间小路交错相通，村落间鸡鸣狗叫之声都可以互相听到。人们在田野里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男女的穿戴跟桃园外面的世人完全一样，老人和孩子们都精神愉快，自得其乐。那里的人看见了渔人都非常的惊讶，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渔人详细的做了回答，有人就邀请他到自己家去，摆了酒又杀鸡做饭来款待他。村里的人听说来了这么一个人，就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祖先是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领着妻子儿女和同县的人来到这个跟人世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因而跟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他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然不知道汉朝，更不用说魏朝和晋朝了。渔人把自己知道的事一一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听罢他们都感叹惋惜。其余的人各自又把渔人请到自己家中，都拿出酒饭来款待他。渔人逗留了几天后向村人告辞，离别时村人嘱咐他说，我们这个地方的情况不必对外人说啊。渔人出来以后找到了他的船，就顺着来时的路划回去，处处都做了记号。到了郡城，去拜见太守，报告了这番经历。太守立刻派人跟着他去寻找先前所做的记号，最终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通往桃源的路了。南阳人刘子骥是个志向高洁的隐士，听到这件事后高高兴兴地打算前往，但未能实现。不久他因病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探寻桃花源了。
大禹治水。远古时期，大地饱受洪水之灾，聪明能干的大禹采用因势疏导的办法治理洪水。他带领人民开凿山谷，疏通水道，将大水引入东海，使大片大片的浅海沼泽之地重新成为平原，人民开始重新耕种收获。就这样，大禹辛辛苦苦地干了13年，三次路过家门都没有进去，终于平复了水患。这就是远古时期非常闻名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诗语专栏节目，我是丽君。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以后再回来。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徐以宗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 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至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周芬娜时间，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餐饮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我们有最专业的精英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408-255-3978，或上网www.worldhomesandloan.com。
Hello， 大家好，谢谢你回来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丽君，欢迎你继续收听诗语专栏节目。在公元前14世纪中叶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尼罗河中游曾经雄居着一座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都城，这就是被古希腊大诗人荷马称为百门之都的底比斯。底比斯是一座充满了神奇色彩的古城，它的兴衰是整个古埃及兴衰的一个缩影。从公元前2134年左右，埃及第11王朝法老蒙苏好代布兴建底比斯作为都城，直到公元27年，底比斯被一场大地震彻底摧毁实质。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底比斯在古埃及的发展史上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后世人对他感兴趣，不仅仅在于上溯上处，还在于底比斯不仅是埃及法老们生前的都城，也是法老们死后的冥府。底比斯横跨尼罗河两岸，位于现今埃及首都开罗南面700多公里处。底比斯的右岸也叫东岸，是当时古埃及的宗教政治中心。底比斯的左岸也叫西岸，是法老们死后的安息之地。底比斯在埃及古王国时期是一个并不出名也不很大的商道中心，通往西奈半岛和蓬特的水路，通往努比亚的陆地，都要经过底比斯。底比斯的兴盛是跟阿蒙神联系在一起的。法老蒙苏好代布把首都定在底比斯后，又将阿蒙神奉为诸神之王，成了全埃及最高的神。 从此开始在底比斯为阿蒙神大兴土木。底比斯在古埃及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这样被奠定了下来。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虽然第十二王朝的开创者蒙内姆哈特一世曾把首都从底比斯迁至蒙费斯附近的里斯特，但在底比斯仍然为阿蒙神继续兴建纪念性的建造物。从公元前1790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王国遭到了外族喜克苏斯人的入侵。喜克苏斯人征服了大半个埃及，最后定都阿瓦利斯，建立了第十五王朝和第十六王朝。底比斯经历了第一次衰弱。埃及人阿赫摩斯一世的率领下，又在底比斯建立了第十七王朝，并在公元前1580年左右攻占了阿瓦利斯城，把喜克苏斯人赶出了埃及，开创了古埃及新王国时代。新王国时期的法老们再次选定底比斯作为埃及的宗教政治中心，他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掠取了大量财富和战俘，并把底比斯建成当时世界上最显赫雄伟的都城。他们在东底比斯为阿蒙神和他们自己建起了一座座壮观的神殿和宫殿。完成于拉美西斯二世的底比斯阿蒙神殿主殿，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有134根圆柱，中间最高的12根大圆柱高达21米，每根柱顶上可以容纳100来人，规模真是大极了，为世界所罕见。另外，像路克索尔寺院、拉美西斯二世宫殿、阿蒙诺菲斯三世寺院等等，也都十分的庄严雄伟。与此同时，他们又在西底比斯修建了一系列工程浩大的陵墓，其中尤为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墓和图坦卡蒙墓更为豪华。但是介于往西新建起来的金字塔陵墓太引人注目，虽然防范措施严密，还是未能逃脱盗墓者的侵袭。于是法老们经过反复的琢磨，决定不再建造巍然屹立的金字塔陵墓，而是把荒山作为天然金字塔，沿着山坡的侧面开凿地道，修建豪华的地下陵寝。在西底比斯一个不显眼却又盛产建筑材料石灰岩的山谷里，法老和权贵们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座陵墓，这个山谷被后人称之为国王之谷。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国王之谷没有被人发现，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这里的陵墓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被盗墓者一个一个洗劫一空。不过有一座法老的陵墓却奇迹般地逃脱了厄运，静悄悄地沉睡了3300多年，直到1922年才被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博士发现。这就是我们在前边提到过的法老图坦卡蒙墓。图坦卡蒙墓之所以能在几千年里没有被人发现，是因为在这座墓的上层又有许多其他法老的墓，而在地面上平民们又盖上了许多的茅舍。图坦卡蒙的3间墓室里还发现了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如果把这些金银财宝折合成现在的货币，至少也有数百亿美元。新王朝时期的埃及法老们的豪华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第十八王朝法老霍特普四世大概看到了阿蒙神庙祭司们不断增加的财富所构成的威胁，决定推行宗教改革，也就是埃赫纳吞改革。底比斯从此又衰落了20来年。第21王朝以后，随着底比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加上爱琴海和小亚细亚一带的海上民族的不断入侵，新王国日益衰落，底比斯也开始了自己的厄运。公元前663年左右，入侵埃及的亚述军队再次火烧洗劫了底比斯。 公元前27年，一场地震又使底比斯城里仅存的一些纪念性建筑物瞬间之间倾塌无疑。到公元19世纪，只留下一堆废墟的底比斯成了古墓盗劫者的乐园。在现今埃及的鲁克素和卡纳克一带，人们还能见到底比斯遗址的一些断痕残壁。情人节的最早起源于罗马。相传公元3世纪时，古罗马有一位暴君叫克劳多斯。离暴君的宫殿不远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神庙，修士瓦伦丁就住在这里。瓦伦丁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罗马人非常崇敬他，男女老幼不分贵贱都喜欢群居在他的周围，在祭坛的熊熊圣火前聆听他的祈祷。那时古罗马一直战争不断，为了补充兵员，将战事进行到底，克劳多斯下令，凡是一定年龄范围内的男子都必须进入罗马军队，以生命为暴君政治效劳。于是大批公民被迫前往战场，人们怨声载道，丈夫们不愿离开家庭，小伙子们不愿与恋人分手，整个罗马都被笼罩在绵长而悲郁的相思中。面对这种情况，克劳多斯暴跳如雷，竟然再次下令禁止国人举行结婚典礼，甚至强迫已经订了婚的人马上解除。